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如果你回顾看最近十年，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什么情景让你自己感到尽情欢乐呢？哪些事情让你感到充满喜乐？比如说，可能某一些人是留在一个美丽的环境，享受一个忘不了的景色，或许是住在一个豪华的宾馆，享受周到的服务，彻底让你放松身心。其实对我们一些人来讲，可能让我们感到最快乐的事情更简单，就是留在家里跟一家人在一起，享受彼此的分享，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人生最大的乐趣究竟是什么？大家努力学习，殷勤工作，往往是以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有各种动机呢？我们要得到安全感，对不对？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服务社会，等等。但说实话，对很多人来说，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快乐。人人都愿意过充满喜乐的日子，通过我们目前的努力，使我们将来可以更喜乐。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每次当我们感到快乐，我们发现这是暂时的，对不对？要不了多久，别的情感取代我们的快乐。今天我们要考虑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快乐，很奇妙，一个无法形容的大喜乐。基督徒可以享受的喜乐，真是没法比。那么对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来讲，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很难得。以前有不少非信徒曾经对我提问说，如果接受你的信仰，到底会怎么影响我日常的生活呢？今天你们要发现，信靠耶稣的成就可以让你们的喜乐得以完全。实际上今天的讲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何等的重要。我发现不少弟兄姐妹对喜乐这个话题十分的狐狸巴土。使徒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我们基督徒知道要常常喜乐，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应该不断的带着微笑轻视所接触的困境？是不是要笑容满面的面对所有的逆境？基督徒的心里是不是不能忧愁？在约翰福音16章，耶稣将要离开他的门徒，他想提前警告他们，让他们采用实际的眼光，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今天我们要发现，耶稣离开他所实现的成就，可以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完全。今天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最后一段。下面一章呢，17章，就是耶稣瞩目望天献上祷告，然后从第18章开始，耶稣走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算上被钉死之前耶稣给门徒最后的教训。看看最后一句话，第33节，16章33节，耶稣怎么下结论呢？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上周我们已经考虑到为什么在这世上基督徒要面对患难，你们记得吗？世界与教会互相排斥，世界讨厌基督徒与耶稣的关系，并且最让世界讨厌的是通过基督徒的接触，世人的罪被暴露出来。然而耶稣还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之所以我们可以有平安，是因为耶稣胜了这世界，耶稣的成就完全改变一切，甚至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圣灵的时代。上周我们考虑到圣灵的工作，这一周呢，我们要考虑信徒与父神的关系。信徒与父神的关系，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一会儿我们要投入最多的时间来探讨基督教喜乐的特点，但首先要不咱们先注意这喜乐的前提，喜乐的前提也就是十字架的成就。咱们看第十六节，耶稣说，不久你们不会再看见我，再过不久你们还要看见我。再过不久，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剩下十一个门徒再一次被耶稣的话弄糊涂了。你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他们又说，他所说的不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呀。既然耶稣说不久，好像耶稣指的是被钉死以后，而不是他在末世再来显现的那个时刻。为什么呢？那些门徒还要看见耶稣，指的是耶稣复活之后要向他显现。怎么反倒二十章十九节，我们可以看看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是怎么发生的。第二十章十九节，看看约翰怎么记载那个时刻。二十章十九节，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再翻到十六章二十节，现在看看第二十节，十六章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苦哀嚎，世人却要欢喜；你们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怪不得在二十章当时的门徒害怕，把门都关上。然而当他们再一次的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对不对？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他们的忧愁只是暂时的。你想一想，那十一个门徒花了三年的时间时时刻刻的跟随耶稣，离开他们家，放弃他们工作，都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所承诺的弥赛亚，以色列所等候的那位君王，就是那位要让他们国家从罗马帝国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再一次的恢复他们原先的荣耀的地位。感到非常忧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忧愁要变为喜乐。门徒的忧愁不只是被喜乐所取代，而是他们的忧愁变为喜乐。有没有人注意到耶稣所使用的比喻也写明了同一个道理？看看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记住那痛苦了，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到世上来。 知道我们这有没有人经历过生产的过程，当然我知道不是你自己的出生，就是有没有人这里亲自的看到人的出生。我必须承认 Chloe 和 Lizzie 的诞生真是到目前为止我一辈子当中经历过的最百感交集的时间，非常 mixed feelings。 是 Becca 忧愁的事情，就是生产，也同样使我们喜乐。门徒也是如此，使他们忧愁的事就是十字架，最终将会使他们喜乐，并且是个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正因如此，是因为耶稣的死亡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看看二十三节，到了那天，你们什么也不会问了。第二十五节，时候要到。第二十六节，到了那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显而易见的是，到了那天的意思，不是二十四个小时的一天，并不是说耶稣死了以后，那些门徒有一天的权利可以让他们的喜乐满意。那倒不是，毕竟耶稣的死亡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一会儿我们要看到这新的时代，也就是耶稣钉死复活之后的时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三个福分，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认识。总之现在我们可以与父神经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首先咱们注意得到这喜乐唯一的途径。什么途径呢？我们要依靠耶稣的拯救，依靠耶稣的拯救。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并且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从父那里来，到了这世界，我又离开这世界，到父那里去。之所以到了那天，那些门徒可以充满喜乐地享受与父神的关系，是因为他们爱耶稣，他们信耶稣。更具体，他们信靠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样是为了实现神的救赎计划。其实二十八节，十六章二十八节算上约翰福音很好的一个总结经文。看看前半部分，耶稣从父哪里来，到了这世界，也就是道成肉身，将独一无二的上帝显明出来，给我们启示上帝的性情，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权威。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耶稣降世来实现神最奇妙的作为。前面我们唱的那首歌怎么说的呢？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忧伤。因他所受的刑罚，也就是我们自己该受的刑罚，耶稣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此后呢，第二十八节后半部分，耶稣又离开这世界，到父那里去。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圣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就回去。虽然第三十节那些门徒确实相信，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明白。看看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要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只留下我独自一个人。相信大家记得，从十八章以后，我们很快就看到他的门徒都离弃耶稣，分散了，太可惜了。尽管当时他们不明白耶稣知道他们将来，就是将来当他们再一次的见到复活的耶稣， 他们会明白耶稣离开他们的重要性。耶稣去对他们有益的，耶稣去对他们有益的，毕竟他的离开使他们能够与父神亲密，让他们的喜乐得以完全。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十字架的成就作为我们目前和将来的喜乐的前提。要是我们不愿意依靠耶稣的成就，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那没有人能够夺出的喜乐。那这喜乐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情感还是一个真理呢？下面我们要看到基督教的喜乐是以父神的关系为中心的，以父神的关系为中心的。我们要考虑这喜乐的三个特点，好不好？但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朋友，你们都不认识，所以没必要猜一猜这些人具体是谁，好不好？这两位都有一个共同方面，他们现在经历不到基督教无法形容的喜乐，最近内心没有先驱的情感，在神的面前他们俩感到抑郁不乐，甚至对神相当的冷淡。我相信听到小王的故事，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小王现在却没有感到非常的喜乐。出国留学已经算蛮大的挑战，对不对？现在更不用说。既然小王从父母包括一些亲戚借了一笔大钱，当然他想尽快的把钱还给他们。刚毕业的时候他留在英国尽量找一份工作，可惜不好找，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无可奈何的回国。现在他在北京已经一年半，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英国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确实感到非常快乐，现在真是太不一样，感觉不到任何喜乐。不可否认的是，外在的环境一定使小王的情怀受影响。他像小林第二个朋友很不一样。小林其实看起来从表面上小林的状况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好，从硕士毕业以来他一直留在英国，因为他所找到的工作特别好，内容收入潜力都非常棒。去年夏天小林跟一个很温柔的姊妹结了婚，现在几乎每个月一次的周末他们出处旅游，到处都跑，看看所有欧洲最壮观的名胜古迹，大家很羡慕他们俩。小林这么孟福的基督徒怎么可能感到抑郁不乐呢？为什么感觉不到他以前所享受到的喜乐呢？下面当我们仔细看23-27节关于喜乐所描述的特点，我们要同时考虑小王和小林的情况，好不好？想一想他们要如何活出耶稣被钉死的成就。第一，我们可以明白父的旨意，我们可以明白父的旨意。23节，到了那天你们什么也不会问我了。为什么？看看第25节，我用比喻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时候要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了，而是把关于父的事明明白白告诉你。前几次我们已经考虑到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就是圣灵就是耶稣回到父那里以后，他就差遣圣灵把一切事教导门徒，使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话。那么在最后晚餐的开始，你们记得没有，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我所做的你们不知道， 现在你们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那么因为耶稣已经解决我们靠自己不明白真理的主要问题，现在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关于父的事，我们可以明白父的旨意。前面在十五章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因为我从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大家只要信靠十字架的成就，我们就可以与父神经历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知道父的旨意，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世界，知道他让我们留在这世界跟圣灵一同作为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让罪人归向神。那么圣灵带领那些使徒进入一切真理，所以现在我们也知道如何讨父神的喜悦，如何为父神而活。小王、小林，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都需要多多的考虑他们与父神的关系有如此奇妙的含义？他们已经明白父神的旨意，当然不一定知道所有的细节，毕竟小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最起码的是他已经知道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还在这世上。比方说小王他可以知道三年以后，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到时候不管他终于找到工作了没有，如果他还在这世界，这就是因为神要让他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我们上周所考虑的，是不是？那目前是不是神要通过他的失业的情况的态度来为耶稣做见证，让周围的人看到他的满足不在于他工作的情况，而在于他与父神的关系？小林呢？小林也是不是如此要珍惜他对神旨意的理解？每天起床要看到他的配偶，他可以想起父的旨意，通过做丈夫的角色来彰显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这就是父的旨意。到了办公室以后，他可以知道不管他这次得到提升的机会没有，他仍然知道父的旨意，他在这个单位要为耶稣做见证，他要做光做盐，他作为耶稣的使者，这就是父的旨意。但我们自己呢？但我们自己稍微考虑一下神所给我们启示的旨意，难道你也不是感到一定的喜乐呢？你想一想，我们周围的好多人确实很沮丧，毕竟他们以为生命没有意义，这种吃喝快乐没有意义。弟兄姐妹，我们却知道父神的旨意，并且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世界，所以最后他的旨意让所有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一定要被实现。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战胜了这世界，我们知道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其实明白父的旨意跟喜乐第二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向父献上祷告，我们可以向父献上祷告。你看第二十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如果感不到喜乐，有可能我们最近没有考虑到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最奇妙的一个特权，祷告。基督徒可以坦然无助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在这新的时代，我们不需要祭司，对不对？我们不需要祭司作为我们的中保人，我们自己就可以与神沟通。但是注意，我们还是要奉 耶稣的名来祷告。23节、24节、26节都强调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什么意思呢？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方法，只要在祷告的结尾说以上祷告，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求什么父一定会赐给我们。啊，主啊，阿爸父神，今年的圣诞节求你赐给我一辆奔驰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说奉耶稣的名求，那我就可以知道，可以有保障他一定会赐给我，是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奉耶稣的名指的是我们只能依靠与耶稣的关系接近神。我做一个比喻，发挥想象力吧。明年中英关系变得很不好，当然我希望就不会发生，但是想一想，结果呢，英国人得不到签证，没法进入中国。如果福音之家的一个成员就是郭金龙的儿子，就是北京市长的儿子，我估计我个人仍然可以得到签证，是不是？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基督徒能够祷告有两个很重要的差异跟这个比喻。虽然我们也是靠关系，咱们千万不要误解这个概念，我们也靠关系，但是不是靠关系走后门与神交流。别忘了喜乐的前提呢，我们也靠关系，但这不是不公平的，是通过耶稣被钉死的成就，他提我们，怎么说的呢？他提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助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其实刚才所用的比喻跟祷告还有一个区别，说不定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我个人倒没有跟北京市市长有任何联系，当然他的儿子不会把他父亲的电话号码给我，让我自己来解决啊。Henry， 你把这个名片带，你给他打电话吧，我相信应该没问题，你给他打电话。不会吧，我相信不会这样的，恐怕下一次他跟爸爸联系的时候通电话，他可能会说啊，爸爸，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就是提这件事情。然后郭金龙说啊，小郭，你告诉你的朋友，没问题，下一次绝对可以申请。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太不一样。我们不是跟耶稣说话，让耶稣替我们跟父神说起我们的请求，不是这样。看看第26节。后半部分，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请求父，父自己爱你们。祷告是不是特别奇妙？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跟父神直接说话，并且我们也知道如何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你知道怎么祷告？前面在15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咱们再一次的翻到15章7到8节。15章7到8节，我不知道那一天你参加了没有，看看15章7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既然耶稣的话留在我们心中，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明白父的旨意，我们知道要求什么，因为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要怎么祷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感谢神，他的旨意也包括使用我们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很奇妙，是不是？当然他不需要我们的祷告， 但是父神就因此更得到荣耀，因为他通过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他更得到荣耀。这一点你们可以明白吗？祷告本身这个动作将荣耀归给谁呢？归给神。在祷告中呢，我们让自己承认我们的贫穷和父神的丰盛，承认自己的匮乏和父神的丰富，承认自己的愚蠢和父神的智慧等等。祷告是我们在神而非我们自己里面寻找到我们所渴望的一切，并且呢，都是为了神的旨意。轮到最后一个特点之前，要不咱们再一次的考虑小王和小林的情况。每一次上网寻找工作，小王他可以向父献上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美意，求你带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使我能够最好的为你做见证。如此祷告会提醒小王，他完全可以信靠掌管万物一切的神。而且呢，如果这样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他可以很有信心的知道神必定成就。因为我们知道做为耶稣做见证就是神的旨意，上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功课。所以如果我们说：主啊，如果这个工作会帮助我为你做见证，求你来给我这次的工作，如果有更好的机会，那就是照着您的旨意来做。他可以很有信心的这样的来谢给神。无助的小王可以如此跟全能的父神亲切的交往，同时也是不是会让小王感到充满喜乐。小林呢，如果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祷告生活一直不怎么样，我个人一点不吃惊。虽然最近他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很美好，但是既然他很少祷告，恐怕他很少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祷告会使他转离自己，在信心中转向神。我再说一遍，祷告会使他转离自己，在信心中转向神。祷告能使他因着无有而降卑，使神因着丰富而升高。结果呢，父神得到荣耀，小林得到喜乐。我希望现在大家可以明白，喜乐不只是一个情感，也是一个情感，但不只是一个情感，不只是一个在聚会当中唱歌所引起的一个情感。毕竟好多足球迷也可以经历过气氛所引起类似的情感。比方说我很高兴两点堂四点堂都有澳大利亚人，我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看到新闻 Cricket 英格兰这么棒，这么了不起，我就非常的喜乐。但是我相信可能过几个星期，可能很快就澳大利亚就赢了，我们就我的喜乐已经没了。我希望大家明白，喜乐不是一个与信徒生命的其他方面无关的恩赐。有没有人记得在十五章耶稣将信徒的喜乐与个人对耶稣的顺服连在一起？若没有顺服和委身于耶稣，就不会经历这种喜乐。那在今天这一章呢，喜乐与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最近没有喜乐，我建议你们回家之后多考虑你们祷告的生活。那么结束之前，咱们尽快的考虑喜乐最后一个特点，也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父的慈爱。我可以认识父的慈爱。二十六节，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了那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请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并且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父爱你们。之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接近父神，不只是因为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认识父对我们的爱。前面两个特点都跟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但是不是最奇妙的含义，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认识父的慈爱。不管是小王、小林，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不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定睛在耶稣，定在十字架。神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认识父对我们的慈爱，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完全。耶稣定死的成就，他无条件的爱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他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是不能够夺去的。那么圣诞节这个期间，我们可以充满喜乐，不是因为圣诞树和其他传统所造成的气氛，当然它也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很多非信徒在这个季节也会感到很快乐，但是这一种快乐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喜乐满意。人生最大的乐趣究竟是什么？无论你是慕道朋友们，还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年圣诞节我们都可以明白，真正的长存的喜乐发自一个与父神亲密的关系。没有耶稣的诞生，当然不可能有耶稣定死的成就。明明的是，圣诞节的喜乐不只是每年一段季节所带来的情感，它是我们天天可以享受到的福分。明白父的旨意，向父献上祷告，认识父的慈爱，欣赏这些特点，活出与父神亲密的关系，一定会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完全。